罗马书四章。那么，从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呢？亚伯拉罕如果是因行为而被称为义人，就可以夸口了。但他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的。圣经上不是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就被算为义人吗？人工作得来的工钱不算是恩典，是应得的。但人不靠行为，只信称不敬虔之人为义人的上帝，他就因信而被算为义人。大卫也说，不靠行为被上帝算为义人的人有福了。他说，过犯得到赦免，罪恶被遮盖的人有福了，不被主算为有罪的人有福了。那么，这种福分只给受割礼的人吗？还是也给没有受割礼的人呢？如果我们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就被算为义人，他究竟是怎么被算为义人的呢？是他受割礼以前呢，还是以后呢？不是以后，而是以前。他后来受割礼只不过是一个记号，表明他在受割礼前已经因信被称为义人了。他因此成为一切未受割礼的信徒之父，使这些信徒也可以被算为义人。他也做了受割礼人之人的父。这些人不只是受了割礼，还跟随我们先祖亚伯拉罕的脚步，效法他在未受割礼时的信心。上帝应许将世界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遵守了律法，而是因为他因信被称为义人。如果只有遵行律法的人才可以承受应许，信心就没有价值，上帝的应许也就落了空。因为有律法，就有刑罚，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违法的事。所以，上帝的应许是借着人的信心赐下的，好叫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确保应许归给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单是律法之下的人，也包括一切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是我们所有人的父，正如圣经上说，我已立你为万族之父。他所信的上帝是能够使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上帝。他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下，仍然满怀盼望地相信上帝的应许，因此成为万族之父。正如上帝的应许，你的后裔必这么多。那时他将近百岁，知道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也已经不能生育，但他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他没有因不信而怀疑上帝的应许，反倒信心更加坚定，将荣耀归给上帝，完全相信上帝必能实现他的应许。所以他因信被算为义人。他被算为义人这句话不单单是写给他的，也是写给我们的。我们相信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所以必被算为义人。耶稣受害而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使我们被称为义人。
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这个罗马书的第四章。那在四章的这个内容里头，今天我们读到有关就是这个割礼的事情，有关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受割礼的事情，那个记号，那个记号。那可能我们今天谈论这个割礼的事情，会显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在这里的人身上没有行过割礼，我们也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华人。但当保罗写给这个在罗马的信徒的时候呢，这割礼其实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原来在当时的罗马教会呢，聚集的有哪些呢？有犹太人，就身上有割礼的人，还有就是非犹太人，类似我们这样子的人。但尽管这两族人，这两群人在许多方面是截然不同，一些有律法，一些没有律法，一些有割礼的习俗，但是另外一个呢却没有割礼的习俗。然而凡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在族里头是合一的。所以保罗在通过这个传承的那个耶稣的福音呢，能够叫凡相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还有凡相信耶稣的外邦人，无论受割礼或者是未受割礼，都能够聚集在一块，成为上帝的子民，一个肢体。那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在思考，虽然说这段经文的内容似乎跟我们不关，我们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来想想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好不好？我们可能来自就是各地不同的地方，不一样的这个成长背景， 拥有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就是现阶段我们所处的人生阶段也不同啊。然而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远超过我们之间的不同。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个保罗的书信，尤其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一点好不好，到底是什么帮助我们来合而为一的。那上个主日倘若你在我们当中的话呢，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就是罗马书的三章，尤其第三十节，保罗提醒我们上帝只有一位，而且被称义的唯一途径呢，就是来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所以三十节这样子说，因为上帝只有一位，他本着信，本着信来称那些受割礼的人为义人，也本着信称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为义人。今天的经文当中呢，保罗就更来解释这一点了。所以我们看看一下这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我们看到什么。那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保罗为何就是在教导有关割礼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会提到亚伯拉罕，对不对？因为原来在创世纪里面呢，记载了上帝如何赐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个割礼的这个记号。但保罗在一到四节里面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要帮助我们看到，在尤其第三节，亚伯拉罕他信上帝就被算为义人，凭信心，对不对？来被称为义人。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被算为义人，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倘若这个亚伯拉罕他成为义人，是靠着他自己的努力争取的，靠着他自己的好行为来获得的，那当他能够自己自夸，对不对？靠自己的能力嘛，而所得的呢，是他应得的，就像工人在劳作之后呢所赚取的工价一样，就像在保罗在第四节里面所提到的一样。但亚伯拉罕他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努力，不是靠他自己的好行为来取到这个东西的，所以在第五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但对于这个只信赦免罪人的上帝，不靠功劳的人，他的信就被算为义了。亚伯拉罕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在上帝面前算为没有罪的人，而是信靠上帝，相信赦罪能够赦免罪人的这位上帝，使那些不敬虔的人能够来称义。因此呢，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呢就被算为义了。那我们在这个保罗书信当中一直看到这个重复，一直在重复的词汇，对不对？就是因信称义、被算为义等等等等。那到底保罗指的是什么呢？在上帝眼里谁才是那些义人呢？那保罗接下来就是更清楚的讲明，他继续的告诉我们就是称义的意思了。原来称义呢就是被上帝算为没有罪的，被宣告没有罪。这个人呢是称义的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人。所以保罗在第六到第八节里面就再次的引用旧约书里面犹太人的另外一位列祖大卫王他曾经说过的话。在第六到第八节，我们看到第六节是什么呢？六节让我们看到说，被上帝算为义的人，就是连续接下去在第七跟第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人，就是在第七节那些过犯得到赦免，被算为义就是过犯得到赦免，罪恶被遮盖的人是一个义人。而第八节呢，那些不被主定罪的人，这个人是义人。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保罗在说称义被算为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个就像大卫王在第六到第八节里面所帮助我们看到的，那这一切呢都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无法靠自己的好行为能够得到，唯有借着信，相信这一切呢只凭上帝他自己的恩典他的怜悯。也难怪大卫王会说得到如此就是被称义的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分，对不对？所以他说那些不被主定罪的人，确实是有福的人。那更叫我们感恩的是什么呢？更叫我们感恩的就是这个福分，这个福气，不仅仅是要临到那些犹太人身上，那些受割礼的人，这个赦罪的福分也要临到未受割礼的人，我们这些外邦人。那保罗再一次的就是来到第九跟第十二节的时候呢，再一次的就是以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来证明来说明明确的这样子来教导。 打从一开始，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了。上帝的旨意呢，是要让这个福分，赦罪的一个福分，称义的这个福分，不只是临到犹太人，而且是那些外族人身上。所以九到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保罗在九到十二节里面这段经文就帮助明白这个何时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的这个问题。这个上帝是在什么时候或者何时算这个亚伯拉罕为义人呢？十节里面告诉我们，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还是在他受割礼之后呢？十节保罗很确定说是在之前，他被算为义的时候呢，是在他受割礼之前。那这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十一节里面呢，保罗继续的解释为何是这样子。我们来到这个十一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去翻阅一下这个旧约书，对不对？在创世纪里面就曾经记载这段历史的叙述。我们在看这个创世纪里头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其实也帮助我们能够来证实保罗在这里所写的。亚伯拉罕是被算为义人的时候呢，是在他受割礼之前。那保罗说，上帝是在亚伯拉罕未受割礼时赐他还有他的后嗣这个割礼的记号。那当然这个记号呢，这个割礼的记号呢，是作为他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首先是有因信称义，对吧？被算为义人之后呢，才有这个割礼的记号。这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到说，来到这个创世纪里面的时候，我们好像遇到另外一个人，对不对？一个叫亚伯兰的这个人。其实亚伯兰跟亚伯拉罕是同样一个人，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呢，是上帝之后赐给这个亚伯兰的一个名字。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意义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万国之父这个意思了。所以亚伯兰最后呢，就是成为万国之父亚伯拉罕了，这个意思。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在十八节里面保罗也继续的解释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五章，上帝对亚伯兰，当时的这个亚伯兰 说这番话。他说，他把这个亚伯兰带到外面，然后对这个亚伯兰说，你抬头看看这个天空，你再数数这个繁星，你能够数得尽吗？那答案就是数不尽了，对不对？像沙粒，在沙滩的沙粒一样数不尽。那耶和华上帝就说，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必这么多。那亚伯兰在他在听到这个上帝给的这个应许的时候，他是相信吗？他如何应对呢？他如何就是回应这个上帝呢？我们看到在第六节接着这亚伯兰就信了耶和华，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耶和华便算他，就是亚伯兰，为义人，凭着信心成为义人。那么割礼的这个印记或者割礼的这个记号，作为这亚伯兰因信称义的这个印证，上帝是在什么时候赐给这个亚伯兰的呢？当然就是再往下翻，就是来到创世纪的第十七章。所以我们知道说十五章先来，对不对？然后之后才十七章，所以先跟后这个很重要。所以比如说创世纪的十七章十到十一节里面就这样子说，耶和华对这个亚伯兰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亚伯兰和你的子孙所立的这个约，你们要遵守。第十一节呢，你们都要割包皮，作为我与你们立约的这个记号。那为何需要弄清楚这个先后的次序呢？为何保罗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说，亚伯兰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接受这个割礼，是在之前还是之后？为何这个先后的次序那么重要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再继续往下读的话，这个罗马书的第四章的十一节尤其，上帝这样子做的原因是要让亚伯兰能够成为一切未受割礼的信徒之父，使这些人就是未受割礼的人也可以被算为义人。所以这个先后的次序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要所有就是身上未受割礼的人我们这些外族人能够同时呢凭着信心被算为义人。所以重点就在这里了。保罗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罪得到赦免 记得吗？大卫王他所说的话，最得到赦免的福分不仅仅是临到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就是那些未受割礼的人，如我们，上帝也要算他们为义人，这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福分。那记得吗？刚才我们就是提到说，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不同族群或者不同人，截然不同的人，无论是来自哪，或者就是他们的特征，或者他们的经历等等等等，甚至就是在两个族群，犹太人跟外族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两族人之间有一个隔墙，对不对？而且充满敌意的一个隔墙，上帝怎么样让这些人，这两个族群能够合而为一呢？什么能够将犹太人跟外族人团结成为一体呢？唯有凭着信心，唯有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一切的应许，才能够将这两大族群人这样子的团结一块，成为一个肢体，凭信心领受上帝的这个应许。那我们也看到说，外邦人也不需要就是先成为犹太人，看到吗？也就是说，当时的在罗马聚会的这些外族人，他们不需要先在身上行这个割礼，之后呢才让那里的犹太人接受啊。不不不，他们不需要就是这样子来承受上帝赦罪的这个福分，只要凭信心，不是在身上行这个割礼来领受。因此呢，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在救恩上呢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就是一等信徒像犹太人是一等，因为身上有这个割礼， 那些就是有守律法的更好像保罗这位法利赛人等等的，不不不，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肢体里面没有所谓的一等二等三等的这个基督徒基督耶稣的身体呢只有一个，而且里头呢就有犹太人，里头呢也有外族人，在救恩上是平等的。那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就是作为上帝的这个子民，我们在这里属一个肢体，对不对？我们也不应该就是要求别人先像我们一样然后呢才来接纳他们进入我们的肢体对吧？不能够这样子做因为记得吗？这个拯救的恩典是平等的我们不当要求别人来效法我们的样式，不不不，我们当效法的只有耶稣基督，上帝的爱子耶稣他的样式凭着信心，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合而为一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些聚会的这些犹太人当中有一些就是非常自夸的，非常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自夸有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我有你没有我比你好这样子或者他们会为他们身上的这个割礼的印记，割礼的这个记号呢炫耀那保罗在十二节里面呢就这样子的劝诫这些犹太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就是指这个亚伯兰他也做了受割礼之人的父了，看到吗？所以亚伯兰不只是未受割礼人他的父，同时呢也做了受割礼之人的父，指的就是亚伯兰也是犹太人的父了。这些人看到吗？犹太人这些人不只是受了割礼，还跟随我们先祖亚伯兰的这个脚步来效法他在未受割礼时的这个信心。所以保罗在十二节里面是提醒这些犹太人不要为这些东西而炫耀不要因为你有律法，因为你身上有这个割礼的记号而骄傲，不不不不不，你的信心是否是如同亚伯兰的信心一样未受割礼之前就是凭着他的脚踪这样子来行倘若那些就是自称是亚伯兰后嗣的这些犹太人因为自己的身上的割礼的印记记号，倘若他们 为此而炫耀骄傲的话，其实他们更当注意什么呢？他们更当就是去跟随亚伯拉罕的这个脚踪效法他在未受割礼时候的这个信心，而不是以这些东西来炫耀那我觉得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也提醒了我们我知道我们信主有不同的经历 也许我们会为自己曾经所领受的一些丰富的这个基督教传统，哎，承受了这些基督教的传统啊，而感到这个自豪啊，又或者就是为自己所属的这个教派、这个宗派啊，不同的宗派而感到骄傲或者自豪，或者可能我们是来自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就有信仰上的这个熏陶，而感到就是自夸哈。甚至呢，在聚会里头，如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哈，我们的敬会的敬拜上帝的方式，或者打开圣经的方式哈，跟其他教会不一样，所以引以为荣。但我觉得这些都 OK，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这些是否让我们引以为荣的这些传统啊，这些传承是否帮助我们更来去相信，更来去尊崇上帝？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啊。就像保罗劝诫这些犹太人一样啊，他们虽然有这个所谓的律法，他们身上虽然有这个所谓的割礼的记号，但是他们是否有来跟随亚伯拉罕的脚步，来效法他的信心？这才是至关重要啊。所以同样的，我们也要去好好思考了，对不对？那凭信心呢，不仅能够让基督徒凭信心来领受上帝的应许哈，让我们就是能够合而为一。其实凭信心呢，更是领受上帝一切应许的唯一途径啊。一定要凭信心哦，不凭信心不能够领受上帝的任何一个应许啊。这就是保罗接下来在经文当中帮助我们看到哈，尤其13-16节。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13-16节里面呢，保罗仍然没有离开这个创世纪的15章。之前我们在创世纪的15章看到，就是上帝应许了亚伯兰这个后裔，对不对？记得吗？在我们之前看过的哈，就是数数这个繁星，你能够数得尽吗？不能够哈，你的后裔呢必这么多哈，这是上帝给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啊。那借着这个后嗣呢，上帝要成就保罗在罗马书4:13里面给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应许了，就是将整个世界呢赐给亚伯兰、亚伯拉罕和他的后嗣。那保罗在十三节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看看一下这个13节哈，他说上帝应许将世界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遵行了律法，而是因为他因信而成了义人啊。保罗在13节里面的重点呢，告诉我们说，要来领受上帝的这个应许呢，不能够靠律法，不能够靠遵守律法，而是单凭这个信心哈。但保罗会接下来告诉我们，会接下来解释说，如何通过这个信心来领受这个上帝的应许。那14节里面，保罗继续的解释，倘若上帝的应许是能够借着遵从上帝的律法来得着，那么这个信心应许其实不必要有了，对不对？因为如果上帝的应许可以通过遵守律法而获得，那么信心就没有价值了，或者更糟的是，上帝的应许也就落空了。所以你要靠着遵行律法称义去领受吗？不，肯定会落空的啊！上帝的应许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何就是靠着守律法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呢？原因很简单啊，我们借着遵从上帝的律法来领受这个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会得到的啊。倘若上个主日你在我们当中一起聚会的话，我们在罗马书的3章里面呢，已经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嘛，世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得罪了上帝，就是这个罪。因为罪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通过来遵守律法来领受上帝的应许，不能够。我们必定会失败，因为罪的缘故，没有任何一个世人能够完整无缺去遵守上帝的一切律例典章啊，不能够。因此呢，保罗在15节里面他告诉我们，因为有这个律法就有刑罚，就是上帝带来的这个烈怒，他带来对罪的这个公义的审判。那我想让大家同样注意一下，在15节里面他这样子说，他除了说因为有律法就有刑罚，对不对？罪的关系啊。 他接着说什么呢？他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违法的事情。这十五节在这下半段 这句话，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违法的事情，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既然有罪，又怎能够没有违法的事情呢？肯定会有违法的事情，对不对？因为罪的关系肯定会有违法啊。原来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呢？唯一就是没有律法，唯一没有违法的事情，唯一的途径呢就是凭信心了，而且借着因信称义的这个途径，那里就没有违法的事情了。在那呢是没有律法，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因信称义，在恩典下了，不在律法下了，这个意思哈。凭信心借着因信称义的这个途径哈，一切违法的事情都能够得到赦免，对不对？哎，这不是大卫王在六到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一番话吗？他说凭信心被上帝称义的人哈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过犯得到了赦免，他们的罪恶被遮盖，他们不被主定罪了。所以看到吗？你可以选择了，对吧？好像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的靠着遵行上帝的律法，那肯定做不到，应许你甭想得到了，对不对？但另外呢，你可以活在上帝的恩典下，因信称义，活在上帝的恩典下。那因为你活在恩典下，你活在因信称义的恩典下，我们一切的罪恶都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罪恶会被遮盖，我们也不会被主定罪。所以因此呢，保罗才会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违法的事情了，在恩典下就不会有违法的事情，因为都被赦罪了。那唯有凭信心呢，因此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帝一切的应许，而且也唯有凭信心能够确保保证这个应许能够传承到我们的后嗣啊。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上帝如何确保他的应许，他一切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呢？这就是最后保罗帮助我们理解的一段经文，从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那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我们都曾经给别人这个承诺，对不对？肯定了，你结了婚你肯定要给对方承诺，妻子给丈夫，丈夫给妻子，对不对？不过朋友之间也会给承诺，对不对？我们曾经就是给别人承诺，别人也曾经给了我们承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承诺是否能够落实，我给你的承诺是否能够落实，能够成就，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那个许下承诺的人，对不对？他是否能够就是履行一切的这些承诺。因此呢，当这个许下承诺的人若无法履行他的承诺的话，那我们这些领受他承诺的人我们倘若是有再大的信心也无济于事，对不对？最终我们还是会失落，我们最终还是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给我的承诺并不能够实现，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些经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经历。但十七节我们看到什么呢？上帝应许这个亚伯拉罕什么呢？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我已经立你为万族之父。哇，多么大的一个应许啊！我立你为万族之父，因此你叫亚伯拉罕，不叫亚伯兰了。上帝能够落实跟履行他给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应许吗？我们来看看一下亚伯拉罕他到底信靠的这位上帝，他是一位哪一位上帝，同样十七节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乃是那位能够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这位上帝啊。上帝绝对有这个能力啊，来履行他曾经给亚伯兰的一切应许，因为他就是这个大有能力的上帝，对不对？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见证了这位上帝，他创造，他是无变有的这个大能力，对不对？不相信的话你走出去，或者之前我们看到说罗马书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不对？罗马书在一开始呢就告诉了我们，尤其在第一章的二十到二十节尤其一章的二十节里面，他说因为自从创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他的神性是明显，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够见， 看不到他的那个神性哈，但是借着他的神性所创造的物，我们确实能够看到哈，我们可以晓得。因此保罗在那里说，世人就无可推诿了，对不对？不能够推说自己不知道哈，不能够。上帝在创造这宇宙万有的时候呢，确实彰显了他莫大的能力，是这一位大有能力的上帝给了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啊。那同样呢，他也在撒拉还有亚伯拉罕身上彰显了这个应许啊，彰显了这个大能力哈。我们来看看一下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哈，这个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的应许，就是有关他会得到一个后嗣，一个后裔的一个应许哈，而且并借着这个后嗣哈，这个后裔。能够就是成为就是万族之父啊，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说上帝赐给这个亚伯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对不对？因为他要做万族之父哈。但有一个问题，对不对？问题在哪呢？哎，看看一下好不好？看看一下这个亚伯兰，看看一下这个撒拉，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哈？尤其是他们俩的生育的能力。保罗在十九节里面这样子形容亚伯拉罕的身体啊。他说如同已死了，因为亚伯拉罕他已经就是大约一百岁了。我还没听过有一百岁的人生，有吗？ 有听过吗？很少了哈，少之又少，对不对？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奇迹了哈。那撒拉的身体呢，哎，也不怎么样，对不对？因为保罗说撒拉也过了生育的岁数了。所以看到吗，这个亚伯兰还有这个撒拉哈，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时候呢，但亚伯拉罕是如何回应上帝的应许呢？万族之父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哈，保罗在十九到二十二节里面就告诉了我们，原来亚伯拉罕没有因不信啊而怀疑上帝的应许，反倒怎么样呢？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亚伯拉罕完全相信上帝他能够成就他的一切应许啊，他相信那位能够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这位上帝哈，并能够呈现啊，并能够实现哈，他给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应许。因此呢，在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亚伯拉罕因为他的信心哈，相信上帝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上帝哈，因此呢，被算为义了。那亚伯拉罕相信的这位上帝，那我们呢，其实也是同样一位上帝，对不对？我们是否愿意，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来跟随这个亚伯拉罕的脚步，来信靠那位能够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这位上帝呢？同样是那位上帝，但是我们如何回应这位上帝呢？这也就是保罗接下来在23节到25节里面鼓励跟激励我们的。我们是否相信啊，这位上帝他大有能力，不只是能够叫没有到有哈、啊，无到有，他能够使死人复活。这位上帝啊，亚伯兰相信上帝有能力使无变有，那我们是否也相信这位上帝能够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呢？因为唯有相信这个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恶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罪才能够被遮盖，而且靠着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我们才不会，上帝才不会将我们的一切的罪归在我们身上了。那么怎么知道说上帝他所应许的他必落实呢？感谢主哈、啊！今天我们就是不是被提醒了吗？上帝已经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要不我们不用聚会了。他赐给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证明了这位上帝他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我们能够确信，当耶稣荣耀再一次的显现的时候呢，他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呢，我们也将能够从他的列怒当中得拯救。也就是这个缘故，我们今天是带着信心啊，充满盼望的来一起领受这个圣餐啊，对不对？纪念耶稣他十字架上的死，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来领受他所应许的赦罪的权柄啊，并且盼望耶稣基督荣耀再回来。所以求主真的是坚固我们啊， 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在信主跟跟随主的每一天，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他一切的应许，直到耶稣再来到我们当中那一天。阿门。